Welcome to the hippie island.
Welcome to the hippie island. 大家好，我是西奥电台，我是阿迪，
我是小米，
我是阿草。
哎，我们今天又是作为一个游击队电台啊，我们今天来到了就是我们的厂长的就迷路手册的大本营。
对，
对，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因为这里没人。
来了就有音乐氛围，
不，因为这里没有人啊，
这里没有人。
对，因为这里没有人嘛，所以比较自由一点。
对，
然后坐在我旁边的这个，我要仰视他的，因为
坐得高，
因为他坐得高，然后他手里面一直在玩这个关节娃娃。这是应该叫关节娃娃吧，他你现在摆出了一个投降的，一看就是个运动员啊，对吧？旁边坐的是李星宇，哎，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名字。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高星宇，我上次跟他讲了，
星宇高，
你说我们叫他星宇高，
他叫李
星宇高，他出国什么，你说我叫星宇高，你叫星宇李。不过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话题跟这个一点都没有关系，因为他明天就要在，就是他刚刚来到杭州，明天在九月会做一场表演，
嗯，
然后嘛。刚刚坐了六个半小时的火车从北京赶到杭州就被
我们
拉过来了，
我们每次都是抓，
对，
感觉我们是一个，
因为我们是游击队。
对对对，
就是路上拉来
枪换地方。
对，
嗯，就听说今天谁来就直接把车的人给劫了呗。
我觉得哪天如果我们搞辆车的话，以后就在车里录了。
哎，其实真的可以，挺好的，
这就是车载电台。
不过这个前
车载电台，
不过这个前提是我们得有车呀。
没事，这不是有车吗？
那阿草就是车主。
我那个车你塞不下你。
没事，他可以在外面。
对啊，我可以在外面。
现在不是那
个车顶，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吗？
各位听众请注意，各位听众请注意，下面插播一条通知：现在是西高地电台独立音乐人推广时间。请各位独立音乐人马上到西高地点来集合。
我们先介绍一下李星宇吧。
嗯，
据我这个从微博翻了差不多翻到底的了解，
杜百科。
不，就是其实是这样子的。我知道他不是很早了，应该说是我才知道的他，但是是因为年初的时候，李星宇作为应该是一个作曲家的身份吧，
嗯，
去到了柏林。柏林有一个柏林电影，
嗯，
就是天才电影培训班，
嗯，
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哎，该怎么
名字听起来
很厉害。
柏林电影节天才训练营，
这旁边做了个天才，
对，
就是我们身边有好多
天才，
比如说去过这个天才班的有什么单佐龙啊，单佐龙也去过嘛？
对，单佐龙去过两次，
去过两次，
应该是两次。对，
单佐龙是那个之前在杭州办亚洲青年电影节的，相当于是主办者、发起人，
嗯，
然后跟陈英烈他们一起在弄，然后嘛是个纪录片导演，
嗯。
然后这一次我促成我跟李星宇认识的是我另外一个好朋友，是我一个发小，叫周全，也是一个导演，然后
也是个天才，
嗯，对，
都是天才。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说哇，你是天才啊，做得好厉害啊，
嗯，
对，所以是他们一群天才们齐聚柏林，然后在那边就认识了，然后周全就一直在那个时候给我发微信说，啊，有谁谁谁过来，谁过来，就是让我羡慕一下，
嗯，
来这么样子，
他是故意的。
哎，不如我们就先来聊聊，就是在柏林发生的事情吧。
嗯，柏林，你说天才训练营是吧？
对，
嗯，
那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其实我们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
嗯，它就是一堆天才聚在一块，每天开一种国际会议，然后
国际会议是旁边的翻译。
它那个不是像一般的，不像那种电影节啊什么的，它比较像是一个分享会，大家分组讨论，有这样的感觉吗？
也不能就是一个交友会吧。
The social party，
对，其实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平台，然后让很多的这种就是电影人才，然后它有一个就是互相的交流，比如说互通有无，
嗯，
比如说你需要剪辑师，需要导演，需要制片人，他会让你这些人去，就这些都是大家都在一个年龄层次，对，都是年轻人嘛，然后认识以后可以以后合作，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关于市场方面的培训啊。然后关于你们未来的方向的一些指引啊，或者什么，他其实也另外一方面也可能是给柏林电影节储备一些后备的这种，相当于是人才吧，或者是什么。
所以他分了很多，把电影的就是各种行业都把它 分组的都叫到那里去。
对对对对，就是你想70多个国家300多个人，
哇，
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团体。
就感觉应该是那种白天是分享会，然后晚上是大家可能聚到一起去，
没有，就24小时都是在 social 啊聊天什么的，就是你
巨大的真人秀。
因为大家会每人挂一小名牌嘛，你看名牌你就过去跟他就可以去聊天什么的。
看
着
应该就想撕嘛。
跑男应该还没红吧，
三百人的跑男。
每天其实就是在不停的聊天，后来聊到最后的时候嗓子就哑了，说不出话了，说的太多了，就每天就各种，而且经常是比如从早上早饭的时候，早饭的时候每天早饭是聚在一块儿的，就是每天早餐就是一个大的空间，然后你可以随便坐，然后早饭之后，他早饭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基金会的一些广告或者什么的，然后但是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在那儿交流，然后白天是可能分组会进行一些比如说培训啊或者是什么的，晚上就是不同的 party 什么的。
从一个做音乐的人的角度的话，就是也结识了，且不说电影的其他行业吧，就是也结识了很多世界各地的就年轻的音乐家。然后有没有跟他们聊起来，说是因为你可能对比如说对中国在特别在北京玩音乐的那个感觉那个氛围比较熟悉了，然后我们作为在国内特别是我们在杭州一直待着的人的话，其实中国人你说现在不崇洋媚外也不能叫崇洋媚外，我们会觉得在有些国家里面好像做音乐的生态整个的氛围人与人之间年轻人之间那种感觉可能会比我们这边感觉好一点，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吗？
反正我这次接触的话多数就是那些非发达国家的人做音乐还蛮好的。
那比如说呢？
就比如说我这次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一个是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南美洲那叫什么来着，
厄瓜多尔，
不是玻利维亚的。对，然后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那个
到那认识的，
对，也是在那认识的，因为就是一个是大家可能也都不是那种特别发达的国家，
第三世界
都比较穷，
第三世界都是好兄弟。
对，然后因为他是把作曲和 sound designer 分在一起了，所以对，然后我们三个相当于最开始就坐在一起。然后
你是 sound designer 去还是？
我是 composer 去的。然后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个作曲家也是一个，然后他是也是玩一种偏实验的，玩那个特雷蒙琴，就是一种特别古怪的合成器，就是一个圈在这儿，然后你手不同的高低就是不同的音高，就有的人就拿那个当小提琴拉或者什么。
哦，
见过吧？应该有人
好像有看过，
对着空气来挥手，他就出来不同的
音响。
他玩那个，对，他玩那个的。然后但是他是在英国那边主修的作曲，然后和那个玻利维亚那哥们儿他们挺神的，他们也家里网络什么也都不是特别发达，他们是那种做那种笛子，就是传统乐器做笛，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笛子的一个乐队，然后
全是
笛
子
的乐队。
对对对对对，玻利维亚那边笛子的乐队特别神，他给我听过他们音乐，真的特别飞那种，特别怪，特别飞，但是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三个就老在一块儿，就是因为那个训练营的课程有时候不是那么有意思，就因为他把 sound designer 和 composer 放在一起了，有时候就针对 sound designer 那些课就特别技术的那种，我们三个都听着特累，然后我们仨就老就是约在一块儿说 jam 一下或者什么的，就是我们就在那里面就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即兴去演奏什么的。
你在我那个上面是有作为表演嘉宾吗？
哦，对，有在那个就是相当于是一个闭幕的一个 ceremony 那种，就是庆典毕业，就是不知道，
像是最后一天嘛，差不多
对，最后一天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的 party 上，然后我们就说那干嘛不做个演出，然后后来我们三个就在上面做了一个即兴的表演。
哇，
就是对，因为就觉得这种时候就没有即兴表演，大家都是那种在那儿，
对对对，就太干了，就是
对，太干了，而且这就是本身这个活动就是让大家交流，然后在一起产生一些火花，我们三个就决定说那就 就即兴表演玩一下了，就真的就上去玩了，就而且没有任何排练。我觉得 jam 的话可以就是设定一些规则，其实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就是就不是那种随性的特别随性的 jam， 可以设定一些规则，比如今天有一个主题，今天主题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 jam 都要通过一个东西去发声，或者是所有的 jam 都要通过，哎，比如说我们所有今天就是全玩单声道，然后而且每个人的出现顺序要是就比如说一三四五这种的顺序，就比如设定一个规则再玩出来的东西，它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定相当于是有一定编排的这样东西，可以这么去 jam。
当时应该把这个画面啊什么都录下来，挺难得的一个东西。
就没有，因为太紧张了，然后就也不是时间紧张，不是演出紧张，就是时间太紧张，就根本每天的行程特别满，然后就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说，就当时就拍了好多照片，但是就没有把这个视频记录下来了。
他微博上面就也去了那些黑胶店什么的，然后觉得哇，天堂。
对，德国那边就柏林的黑胶店还蛮好的，就是他能听每张几乎都能听。
试听吗？
对，可以试听，但是它那有很多机器你可以去听。
黑胶都能试听？
对，就是它黑胶是北京也可以试听。
是吗？
对，都可以试听，因为就是试听的话是有。
城里人真是会玩，真是。
也不是，但是美国就不行。美国我在洛杉矶在旧金山去过几家店都不能听，都特别没劲。
CD 可以听。
CD 也不能，就 CD 是个，对对， CD 可以，但是有一个统一的机器就
行
了，但是。因为黑胶有时候你会挑碟，因为你也不知道，没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乐队，然后你就看封面好看，你就想听嘛，然后就没这机会。在柏林的话，我就去了好几次。
之前我们去淘 CD 都是看这个封面不错，好买了，都是看封面。
对对，在柏林我还去黑胶店，然后还去一个人家里去买那个黑胶，因为他是专门去拍柏林电影节的、那个导演，拍了14年。因为这次柏林电影节他们采访我，因为就是每年每届的训练营都会采访几个人。
而且你那个照片是就是那个，
对，他们是就是对一个德国之声吧，就是相当于德国的 BBC 的那个电台采访我。然后
你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上过德国 BBC 的，
那是第一台，不要因为老播一些中国负面消息什么那种。
第一台就是第一台这个电台是。上海的一个电台，你知道吗？
啊，是吗？
就叫第一台，
顶马的梅尔做的。
哦，
他做了一个第一台，
第一台
名字特别屌。
那个反正挺有意思的，然后跟那是一老头嘛，也是自己就是独身的一个老头，然后住在市区。然后他有一个，我去他们家，就是那天也是特别巧，他说老让我去找他，说我说也特喜欢黑胶，他说哎。都喜欢音乐，然后就说那去我们家玩去呗。然后他说我那儿好多黑胶太多了，就是就想处理一些，就是你要有兴趣的话，就是对，就相当于是就批发价给你了。然后就去了，我去了就惊了，他那个大概就是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房子面积这么大，它有两层，然后一层只有黑胶，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黑胶，
就感觉跟黑胶仓库。
就是你进家的吧，一开灯，哦，只有沙发跟黑胶，还有唱机没了，就整个一楼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些东西。然后电视什么都没有，就只有黑胶和唱机，还有沙发。然后，对他二楼才住，然后就去了就疯了，然后一进门满墙的到顶的那种全是定制的架子，然后各种各样的黑胶。黑胶是一种很古老的，因为那哥们挺神的，车里是他开特别懒的桑塔纳，我一上他车他说。我这车没 CD， 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这车就配装磁带，吧唧就塞了一盘那种像那银河护卫队里那什么什么精选之类的老的 funk 音乐，特别棒。然后就是
多大
了？那老头50多了吧？他因为他拍柏林电影节的时候，他从头到尾一直都14年一直拍这柏林电影节。因为我当时跟他，我还挺有时候就是我那天其实也不是说有点沮丧，因为我觉得这个太。社交了，这种就是太 social， 每天就在特别累。我说我每天特别累，
干
货特别少。
他说我
特别像什么国内什么互联网峰会。
对，我觉得我说我每天太累了，我感觉跟各不同的人 social 真特别累。他说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说这个东西他看了14年，他说这东西其实也不能这么想，就是这个就柏林电影节他做这件事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挺神的一件事，他能把这么多人70多个不同国家人聚在一起让你们去聊天。这有时候其实你虽然身在这个里边的时候你没有你可能会觉得很累或者很辛苦，但是等你走了之后很多人都这样，几个月之后甚至一两年之后发现哎，有这么一段经历真的会有一天会在他生命中产生一个特别奇妙的作用。就好比说今天咱们坐在这儿，我要没去那个柏林电影节可能咱们也不会坐在这儿聊天了， 就是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然后他说真的有一些很穷的人，我在那边也见了很多很穷的人，就是没有钱拍电影，他不来这儿的话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钱去拍自己的电影。然后我之前见了几个东欧的一些那种导演什么的，真的就特别穷，然后他们过来可能就是找一些制片人给他投资啊这种的。对对，然后一然后但是你知道发现我在那边遇到所有中国人就都特别有钱，我是里边最穷的，我还住他们青旅的那个大通铺，我其他人都基本上全是有的是有赞助的，周全自己住单间嘛，都是。然后那个也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中国其实它是很相对来说大家都很有钱，因为很多那种就是一些包括欧洲还有一些南美洲还有一些非洲，他们真的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穷什么的，他们是没办法，我也不想住青旅，真的我特别烦那些西方人晚上在房间里吵吵闹闹，因为特别讨厌。
你要找那个 Airbnb 订个，
对，但是因为嗨，真是当时也没有想到，觉得大家都住在那儿的那种，就后来就住在那儿。但是就是真的我就出国住这种青旅真的有点疯。
第三世界的兄弟们还是挺水深火热的，
对对对对，有好多我跟我一屋的斯里兰卡人天天晚上就用那 WiFi 在打电话那种，然后同屋的一个哥斯达黎加人后来就走了，然后就后来就听他们那个就是朋友说，他说为什么走，他说他们有一个 terrible 的室友，然后就跟他们投诉，每天讲电话讲的超晚，那哥们第二天每天早上要做那 presentation 什么的，就是就疯了那种，后来就真的搬走了。
大家好，我是 H 代表队的选手李星宇，很荣幸可以作为参赛选手代表站在这里发言，感谢组委会各位领导给我这个机会，感谢培养我们的 H。 我和各位选手一样，都是经过几个月的比赛，通过层层选拔来到这个赛场，作为千千万万热爱运动的年轻人中的一份子，有幸亲历这次盛会，并且最终走进总决赛，我由衷地感到一种无言以表的荣耀。感谢 H 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广阔的舞台，展现我们的风采，展现我们的能力，更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可以通过相互的交流，竞技取长补短。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的参赛选手郑重宣布，我们一定会遵守比赛秩序、比赛规划，尊重裁判，服从安排。三出手机号，你们还想笑？
然后那个刚才了解黑胶的话，就你是自己平常会听很多黑胶，家里面也挺多的吧？你这次带回来了多少张？
我没带黑胶过来，
没带回来。
哦，我还没去呢，我过两天去啊。
不是你去那个
柏林，
柏林
带了四五十张吧，
四五十张。
对，
你家里现在已经很多了。
没有特别多，我其实黑胶开始收藏的你时间没有那么长，因为本身就是其实我最开始不知道就这个东西有，就是也是这两年开始复兴了黑胶，然后商场也开始多了，因为原来收黑胶还是挺难的。
对，
前几年呢。对，前几年很难，现在其实就是这种店面越来越多，加上国际这种趋势，黑胶其实收藏起来越来越方便。原来就真的听不到，你也不知道它东西到底哪儿好。
对，
就中国是很难听到黑胶，原来就是可能有一些 DJ 朋友他们有黑胶，但是你光听你也没地儿收，你也没办法。然后也是前两年，
而且听黑胶你整个的播放设施也要跟得上，不然的话 也差别挺大的。
对对对对，所以这是一整套，也是挺稍微奢侈，
挺
奢侈的。
你在拍的这个小伙子他已经走上不归路了。
没事，挺好的，这个东西它是有收藏价值，不像 CD， 因为 CD 的东西它是数字怎么能拷到，一旦拷到电脑里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东西是可复制，而且可以100%复制的。
对，为了让它拷不要只拷到电脑里面，只进我的 iPod 里面没有价值，所以我又买了个 CD 机。
但是这东西也一样的，这两个完全没有区别。
没区别，
黑胶就是这东西，你每播放一遍你在消耗它的生命，而且它生命是有限的。
对对对，
所以越这种东西它反而值得大家去珍藏，而且很珍贵。
所以你自己的那个专辑也打算也做了黑胶吗？
对，也做了黑胶。
是因为也是这两年这个情况上来了。
对，一个是我想 为什么大家要买 CD 呢？就是让我就是一直在思考，因为我在原来做 Hey 那个乐队的时候，也是我们就是想唱片怎么着能让大家觉得买的又爽，然后这东西又觉得支持了你，就不是单纯的出于支持某一个，而是说又支持，同时你买的唱片又买的很开心，
嗯，
就是你觉得这东西很值，
嗯，
对，这个是一个很就是相当于我一直在研究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这一次也是就是下定决心做黑胶，也是因为真的本身自己开始收藏黑胶有一段时间，然后再加上确实从中觉得这个东西是有生命力的，而且这东西是值得你去买，而且你买完了以后这东西，
嗯，
它是值得去保存，而 CD 这东西很多人可能放在车里听完了就随手一扔了，因为你电脑里都有，你根本不会说这东西你去觉得它珍贵，因为就是数字的东西一旦数字化它就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就很可怕，就不值钱了，不像钻石。
但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因为买 CD 也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嗯，
对，
连买 CD 都非常难，
淘宝啊，
对，然后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网购的人。
我们喜欢逛 CD 店的那个过程的感觉，
因为小时候的记忆里面就是去 CD 店里面，
嗯，
然后就试听，还是买歌聊天，就
这
样的记忆，这
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对，大家都有这种。
你会在淘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比如说一个不知名的，哎，听完之后耳朵一心一亮，
对，
觉得发现宝贝一样，那种成就感很强。
甚至在下面可能他就两排字的介绍，都不知道是谁的。
但现在买 CD 不是都不能试听吗？
对，原来是
的，因为
打口啊，还有那种圆盘，原来是有走私盘的，
对，
那种都是拆封的，没有很难有那种。
现在我们
要买 CD
还是只能去买
塑封过的，
是吗？
对，我们要买 CD， 在杭州只能去这你刚才说的这样的地方去买。
对，现在反正 CD 这东西，我觉得我也不买，因为他们好多公司做的太糙。
而且现在买 CD 大多数都是为了收藏，也不会买 CD 来听的。
对，但是 CD 收藏真的，我觉得完全没有价值。
我觉得还是黑胶。
我们家现在那一大架的 CD，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就是你扔了吧，我觉得怪可惜；但留着吧，一点价值没有。就真的没有价值，不像原来你听一张唱片就真的是得拿 CD 书架里找，但是现在
就比之前容易，
对，直接网上一搜就行了，这个没有那个也有，真的挺伤感的一件事。
是，之前我是比较顶磁带的，但是磁带的它那个消耗度特别大，
磁带音质差太多了，
但是而且还消耗度也特别大，基本上你就是连续播个一个月，整个磁就没了，就
对，磁带这东西就不太行，而且它很廉价，
嗯，对，
黑胶的本身成本就高。
我现在有些乐队他们也会出磁带，
那个的确
他们出的是卖他们卖情怀噱头，
对，
这个就没有，原来我们也考虑很早以前几年前考虑做出磁带，
嗯，
但后来也放弃了，就是因为就磁带这东西它的音质确实达不到，而且你东西早晚还会放到互联网上，
是
没有任何意义。对，我做黑胶的话，我那黑胶里的曲子是相当于是销毁了原文件的，
嗯，
就是我黑胶做出来我就只有500个拷贝，就没有再多的，就是这个东西你黑胶消失了，这个音乐也消失了，就是就玩的比较绝有点。
的确是，
但是我觉得
这样挺好，
就是对啊，我就说相当于我只是这里面有两首曲子在黑胶里，两首曲子我会销毁，你可以拿去收藏，然后剩下19首你还可以去网上下载。
这样很有意思啊，
嗯，
我是第一次听到有人是抱着这样子一个想法去做这件事情的。
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大家买我的专辑花那么多钱，嗯，就是这东西真的得值得你去收藏的。
你这次来有带专辑过来吗？
我有带专辑在箱子里，
明天可以，
我专辑那个黑胶的 demo 我有带过来，可以给你们看一眼，那个，
没有，我想明天买几张
啊，
你会在
淘宝上买，因为你是这，因为我是要从法国把黑胶背回来，但是呢，要闯海关的话，我人肉闯海关，一个人很危险。
你黑胶是在那儿做的吗？
对，我黑胶是在英国做的，因为中国没有生产线嘛。中国现在中唱不是前段说要恢复生产线，还没有，他已经九几年时候已经关了，然后我得人肉把我那些黑胶背回来，所以我
还得去一趟。
对，我带了很多专辑是这样的，就是我在飞机上准备跟人聊，谈个道什么的，找一些年轻人，我说，哦，我是做音乐的，这是我的专辑，然后你听一听，然后我说但是我这次要带了好多黑胶回来，我怕海关不让我进，能不能帮我手里拎几张带进来，然后到时候我送你一张专辑作为回报什么那种。
很多人带 蛋黑胶都是就自己做飞机蛋，好多好。
它必须这样，对，必须，因为这东西是怎么说呢？因为它就是虽然你东西是自己做的，而且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是海关是不会一张一张给你听的，他们很懒的，就是。他们才不会一张一张听，这东西就直接就给你销毁了，要么就给你发回原地，他只有这两种选择，他不会全都给你听完的。
主要是脏的太多了，你一般如果只是出国去买几、买个几十张，其实问题不大。
对，那个都没问题，我之前带都没问题。那主要这个确实是没办法。
你做了是几百张？
我做了500张。
500张、那是有点庞大的。
关键你怎么背回来啊？
那很重哎。
七寸的还好，七寸这么大一
张。哦，七寸的，
七寸的还好，一个箱子就装回来了。但我可能不全带回来，我带回来一部分，然后就是剩下的朋友陆续，因为我那边
陆续再帮你
陆续回来再往回带，因为七寸也不沉，所以一次带几十张都没什么问题。
是哪张专辑？是二吗？
是第二张专辑，
就是《鲸鱼马戏团二》。
对对对，
也就是现在虾米上面在推的老友的那张专辑。
对对对
对，这个 MV 就是有些我们电台里的小伙伴，他们在群上面在聊的时候，他们可能自己没听过，但是他们马上去搜，然后就把这个这首歌赞助了。
就有个 MV， 下一个 MV 也快出来了。
我看就是之前有租了个影棚在拍的那个，是不是？
对，那个是第二个 MV， 是拍的雪的那首歌。
这张特别适合。我个人
助眠嘛，助眠神曲。
不是不是，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发呆的时候听。
对，因为我
就整个人可以入进去。
我做这张唱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在发呆去。
所以昨天就是杭州整个在下雨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
这种环境也
就是一和二这两张东西，我听了一整天。我一直在看书嘛，一边看书就一边听。
他这个跟郭德纲的相声是是
怎么给你扯过去的？
异曲同工的。
月圆。
很多人说老郭相声就是我睡觉的时候会听一下，全都是助眠。
那还有一个可能不知道，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到，就我专辑是有文字的，这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是有在念？
不是，有念只是其中一个。
你说的文字是指？
就是我专辑，因为没有买到实体专辑，对，很少有人去认真去看这个文字。就是我第一张专辑很，就是大概有四五首歌都是有配了文字的。
哦，
就是我自己想象的一个故事，
哦、
其实是它有一个
在那个，比如说，
对对，我是看到你在发的，好像有一个网友，就是用你的一首歌写了一段文字，然后你就回复他说你每首歌下面都写了。
对，其实
我觉得我翻的好仔细、啊，
对，就是有
好可怕，
我操，好可怕，是
对处女座跟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挺好，挺好，太细了。对，就其实每个都有文字，然后第二张专辑是相当于写了一个、相当于电影脚本的一个东西，在给那个东西写了一个，因为有不同的情境，有看到什么样的东西。其实第二张就是你说的放空，
对，
我很多时候就是放空的心情在创作。
黑胶跟那个 CD 都会有那个文字吗？
没有，黑胶是完全隐藏的，黑胶是没有，就是黑胶的内容是、黑胶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就是专辑第一首的一个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因为有第一首叫风景嘛，因为风景每个人不同的风景，或者是风景在不同的时间，然后不同的感情都有不同的变化，所以第二首那个黑胶的那首叫风景的 B， 就是另外一种风景，就是跟第一首是不同的版本。对，
我觉得他在做音乐的时候这种小心思很多啊。
然后
会想的特别细啊，真的，我觉得你是想的特别细，
小清新嘛，
有双鱼座，这是有，这是有大海的，
耶
耶，给你。 黑胶的 B 面是我在亚马逊丛林录的一段声音，那个声音就是那个、也特别巧，有一天我就想录点雨林的声音嘛，我就把录音机放在那儿了，就是你们现在这 H6 然后我就放在那儿以后它录录，然后突然因为雨林嘛，就动不动会下雨，然后就从就完全录到一场雨从开始到下起来的那个过程，然后这个就特别像一个就像那个印象派的那个印象派一首曲子叫鲍莱罗嘛，就是一点一点，对对，就是那一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每个乐器先是小军鼓、
哦、
然后接着一点那个，对，它其实这雨声就像一开始可能一些树林的声音，然后开始有一些虫子还有一些蜥蜴在动，然后慢慢雨点开始下一点一点哗，最后变成一个特别庞大的一个雨声。就是在黑胶的 B 面，
只有在黑胶上面，
只有黑胶里有。
嗯，我觉得这张黑胶是很非常值得去收藏。
听众朋友们，心动了吗？
心动了，
赶紧上淘宝订购吧！哎，赶紧上某宝订购吧！
下礼拜之后就变成200了，现在还是150。
刚刚聊的是就是李星宇做的自己的那个以金鱼马戏
团
的身份，
对，
就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特别好，他说是你不知道是我忘了是他意思是你说的还是他的理解，就是金鱼和马戏团是两个概念，是金鱼是最安静，
嗯，
然后马戏团是最吵闹，
嗯，
就是我忘了是你的定义还是他讲，
他讲的应该
是一个是什么，你叫他小 P 老师那个人吗？
小 P 啊、哦，何小 P 吗？
我不知道是谁，反正我一看你叫小 P 老师，因为他在豆瓣你那张专辑下面评论
啊，
对那篇我看了，就他有讲这个。当时，对这个问题可能被问过很多次，为什么会喜欢鲸鱼？
就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这种生物特别，一个是特别神秘，
嗯，
又很庞大，而且最吸引我一点是它很低调，就是它不会在这种，就是它不会说就是像那种。每天要跑出来，像海豚很快乐呈现在你面前，每天叭叭叭叭跑过去，它其实每天就浮上水面十几次，呼吸几次，然后就一下就沉到海底，就是我就特别喜欢它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就是很深沉很低调。
有人描述过，其实鲸鱼来讲它是具有一种沉密感，
嗯，
就是静谧感，应该说是这种静谧感，
我觉得这么来理解吧，就是就相当于一个特别有才华又特别有钱那个人，但他不是像那些有一点小才华跟有一点有一点小钱的暴发户天天出来现，因为鲸鱼他是最大，他其实是最厉害，
对，世界上最大的，
他是最带个最字的，但是他却不是那么的经常到你面前来现一现表现一下，比较沉得住的一个有内涵的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
对，我觉得他这种东西就比较吸引我，因为又大又神秘，你每次见都见一大尾巴，
嗯、
对，
你很难见到他的实体的这个真身，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也特别吸引我，就特别喜欢这种生物。其实，
所以这个以这个名义发的两张专辑，也给一种你刚才说的
静谧感，对，
有点这样的，
他们气质是其实是吻合的，
对对
对。
对，但是话又说回来，
嗯，
就是刚才说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以鲸鱼马戏团的一个身份做的音乐，然后我在他的不管是豆瓣还是虾米上面的他的小站里面去看他的作品，听他的作品的时候，
嗯、
有很多玩的不一样的，哎，我当时感觉就是，哎，这帮北京小伙
脑洞大开，
玩的挺嗨啊，
有很多脑洞大开。
2013年的时候，他们以那个嘿这个乐队的名义跟小老虎跟磊磊三个人一块儿来西湖音乐节，也来过杭州，
对，
杭州已经来过好多次了，我看
太多次了，
对，然后那一次是以这么一个乐队的这么一个身份。
哟，椰子不错啊，
是吧，大椰子嘛，
嗯，拿两没问题吧。
哎哎哎，在我刚刚毕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郎咸平说，孩子请放心，无论你学习好学习坏，你都找不到工作。可是比这更难过的是，有人把我的大椰子偷走了。哦天哪，想象一下，我还如此年轻，椰子椰子不能没有你。
喂，
干嘛呢？啊，我在火车上，我去找我的大椰子。嘿，你还有这闲工夫？你找着单位没有啊？你这还说呢？你前一段给我推荐那什么什么招聘什么中黑台网，都投100多份简历了，一个面试也没有。
心脏都不懂事了，路过的时候只装他一串。怎么怎么我女儿拉面干的硬的炸炸炸炸炸炸。把手机给关了吧，招聘单位都找不到我。
就让你找不着。
在沙漠里头以后下面不下种子的种树。
大叶子。
小五。怎么样，知道我在哪儿吗？
不是，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我椰子呢？
在我这儿呢。哎，找我来呀、啊、来啊来。
费尽一斤机位憋了一泡屎，解开安全带的时候发现厕所没有纸，把毕业去向表，楼层一团人族机舱，我已经空降云南丽江吉祥村，骑着二八自行车，有头牛挡住了山路，于是我也只能够腾云驾雾到二哥家画壁画用手涂。二哥家一家四口，一儿一女，我说我能辅导他们学习，我在学校成绩优异，英语还早早的过了四级，以为认字地理历史还有代数，但是孩子们说我只能够喂猪，我说我是艺术家 artist， 但是他们都看不懂我的壁画。
哦，大爷得买一双一喽，
快把椰子给我。
嗨，都给这儿来了，甭想知道吗？
然后就他们出的专辑叫黑运动会，还有黑流行乐。
对，第一张叫黑流行乐，
然后隔了2年出了个黑运动会。
对
为什么这么脑洞大开的名字？
不，因为这三个人啊，就是我们可以，就阿嫂你可以来介绍一下，因为我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画画动画方面的，你有了解，我们听听看，就是别人是怎么评价你兄弟的。
我也很少听到。
就黑里面的三个成员，就我就比较熟的就磊磊嘛，因为我自己本身是画画的，
然后我们电台插画师，
然后那个他画的插画之类的都还挺有名，就我们那些人都会知道会看到一些的，然后会看到一些他做的动画，近期做动画做的比较多嘛、
嗯、
然后都做的挺好，然后其他也没有什么了解。然后
突
然有一回，对，虽然有，我不是西湖基本上每一届都去嘛，然后就看到他们会玩乐队，然后就觉得哎挺好的，原来还有这么多人就是会画画画这么好的人，又组乐队又演出那样。
小老虎还是很想要他的大椰子，这时候雷会作何反应呢？请电视机前的您来选择 A。
哎，小虎给你吧。
B。
你工作早了吗？没戏。
就跟你一样了。
我不一样。
你不是玩乐队的吗？
我不玩乐队，你们乐队圈这么混乱，我怎么会玩乐队？
陈晨晨什么詹盼什么都是搞这种雨人，不是都是？
对对对，
全是。
啊、嗯，我看有个四格的一个视频，
嗯，
好像在不同的空间里面合作，有一个
哦，那个
是那个视频，
对，
那个是。
那是我同学在 NYU 的一个项目，他们 NYU 要做一个那种网上那种，就相当于是就是怎么说，通过互联网连接不同地方的音乐人做一个就是表演的一个项目。
喂，
喂，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个梦，想跟你聊聊。
嗯，说吧。
我梦见大家坐地铁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走啊走啊，感觉鞋子里硌了一个石子儿，特别不舒服。我甚至还想起来喝口水，这时候不知道谁吹力乱跑调的 sax， 然后高楼都变成了演唱会观众席里的荧光棒，摇来摇去。但是口香糖把我的嘴给粘住了，我没有办法喊出来。我还记得一块块地砖像飞毯，大树拔腿就跑。我发现头顶变成了海，脚下是大轮船。滴滴答答，感觉谁在耳边按响了汽车喇叭，这时候我就醒了。黑漆漆的房间，大家都不在身边，
这听起来很悲伤。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然后当时就找我嘛，然后我就跟蕾蕾啊、小老虎我们三个人，然后还有那边纽约的那个我同学他们那边，然后一起做了这么一点。因为刚是刚
出了个手，
对，因为就是每个
那时候长头发还有点长，好像
对对，那时候还长头，就那时候就大家那个就是每个人的景别不一样，比较好看嘛。
对对对，
就为了这样，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跟那边就是相当于是， 做了一个这边就是做了一个，相当于我们这边是音乐和唱，然后是那说唱，然后那边是一个唱，然后做了这么一个表演。
怎么能够轻易的说再见？即使面对了所有的不善良与伤害，我拉着你和你一起梦见了明天的改变。走得太远了，还好家还看得见，但我选择的依然是相信，相信你，相信我。
你们仨是怎么凑一块儿？
是那个，就磊磊最开始就是我们俩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住你家是吧？
对，他住我家，就后来他也没什么地儿住嘛，就住我家就了。我说你就住我家呗，然后我们就天天住，就在一块儿，就没事瞎玩，因为小老虎也是跟我是我校友。然后也是都是好朋友，然后没事就说老一块聚聚聊聊天，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是算有名的说唱歌手，
已经拿冠军了。
对，然后那时候我跟磊磊就磊磊就特别喜欢说唱，然后就没事也说点什么，然后我们俩就没事弹吉他说点什么，录着给小老虎听，那小老虎说哎不错呀，然后就觉得就挺好的，就觉得大家玩的挺玩，能玩到一块去，然后就老一块大家一块打篮球啊吃饭然后玩什么的，就是。那时候玩的特别开心，然后我们就其实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就像咱们现在这种录音状态录出来的。
但是一个北方人的北方腔的说唱跟一个南方腔的说唱，因为磊磊是一个没有翘舌音的人，我发现。
对，磊磊，真的。
下面插播广告。
报告，
深度确认，
我们已经下潜到4500米。
方位确认，
我们在北纬45度。
前方情况如何？
报告长官，前方突现敌船。
全体准备出击。
报告，他们都躲进厕所了，我有点害怕。
不要怕，压力太大怎么办？面对挑战，你恐惧吗？你畏惧吗？你需要振作精神吗？你只需要一瓶。
对他那个，而且他那个声儿
演奏还特别嗨了，
对他特别有气势，磊磊的现场特别燥那种，真的
看过，
特别燥，
是吧？
对，特别燥的，
挺有意思。
嗯，
本来小老虎在这边的一个感觉是一个特别词儿写的特别有情怀的一个人，
嗯、
然后再配上磊磊这么一个没有爆发力啊，这样讲话一个腔调。碰到一起特别有，真的特别有趣。然后除了这个，那你看，可能大家一听就觉得这个。专辑的风格跟他自己的东西就完全是不一，完全是没有关系了。
对，
两种东西。然后包括像你看之前还给很多的话剧啊、音乐剧啊，会写一些原声动画、
动画电影什么的。
对对对，会写一些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会那些故事什么的，是
没有。我觉得他跟给这些动画什么，比如说一些电影写配乐这种东西的，其实跟他。个人做的东西其实是通的，相通的。他本身做的个人，
嗯、
比如说《金鱼马戏团》这种，他本身就是以画面感，
嗯，
去。
我想说的是，我心里面的是、
嗯、
是那种觉得，我觉得他心里面住了一个小男孩，
不是，都说是小女孩，
小女孩吗？
都说是小女孩，
应该是小女孩吧？有棵树什么，有个树，一片树林是在他的裙子上。
双鱼座都是
这样，对，就穿着那小粉裙子在那蹦啊。
他老说我写的所有歌都是给女生写的，
对他写的歌啊，就是特别。有点可能类似什么呢？类似于你原来玩的那个乐队那样的风格，小生物，可能类似于这样。就是我总觉得，我说小米，你写的歌是不是幻想着你的歌是给你以后喜欢那个小姑娘给她唱的？
对，
他就写这样的小清新，
那挺好的。自己
没有姑娘，所以唱不了。
自己开心就好，
自己开心就好。
对，就开心。
然后听他唱他自己写的歌就特别别扭。
嗯，所以我都做人声效果器的。
哇，
挺好的。
我向艾尔学习，把男生变成女生。
所以他们真的有人说你心里住了一个小女孩吗？
不是，有人说是所有几乎所有人都在说。
你看我一个原来没见过面的人，我都这么认为啊。
前两天他们那恒大发布会，不是做周子妍的制作人吗？
啊、
然后就是他在就是直播的时候，当着所有人面在台上说那个我们那个少女心的制作人。听了、哎，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觉得挺好的，没有，就是这是一种就是在夸我嘛。
是夸你，夸你，
在夸我细腻，其实我觉得挺好。
夸你符合现在的审美潮流。
对，各位观众朋友们，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我们发现了一名活生生的野人，他现在与我们近在咫尺，让我先跟他打声招呼。Hello，
拜拜拜。
How are you？
拜拜拜拜。
很遗憾，我们听不懂他的语言，还是先跟上他的那种野人的节奏。
那我们再聊回来，他们因为他明天要在酒会、会有一场演出，然后这样演出又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这样演出，甚至我之前跟他问他的时候，他说在现在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听到，所以而且这个演出，可能只能在杭州听到，因为他甚至在上海演的那场都会演的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这次也就这么一次了。
没有，不是一次，只不过现在是在这样，我在做新的音乐的计划，同时也在做好几个，这个其实也是在做前期的一个铺垫吧，可能是试验一些新的音乐的，就是可能因为这种音乐其实我也做，但是包括现场这些东西，因为这现场东西还是不太一样，然后比如音乐厅的现场和音乐节还有 live house 现场这个东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所以我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想就是通过这个去试验一下在 live house 里的效果，还有可能在音乐节上的一些效果。
这个可能是每一个有追求的音乐人，他们都想去，都要去尝试的一个东西。
对，
就
是尝试
一些新
的
东西，他不要把自己锁在之前的一些东西。
因为就像他说的，他自己去买宣传东西，可能不是那么适合现场，适合 live house 之类的，所以可能是想试一下，不同的环境，我应该去表现怎么样的音乐。就明天会有一部分是即兴的吗？还是
对有？
会有
整场演出大概有一半儿
即兴，
在
就根据那个场景、场馆你们感受到的东西去发挥。
因为这个东西现场有意思在于即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现场还有一个就是演奏的这种，就是相当于他的这种视觉冲击力，还有包括他的情感，就跟观众之间的交流，他的这种身体的交流、眼神的交流，包括他这些听感，包括甚至于气味的交流，这些东西其实都能带给你现场不同的感受，而且这东西是很迷人的，不像因为现在很多比如说电子音乐演出，比如说像那种 techno 什么的，就是很少有人去专门去站在那儿看那种演出，而是说多数都是喝杯酒，朋友几个人在那跳跳舞啊，聊聊天什么那种去看。对，但是现在就是另外一种电子，就可能带有演奏性质的电子，那些是可以在上面去看，而且可能我们因为也做了一些视觉的东西，然后合在一起就会让现场呈现一种不一样的氛围。
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明天这三个人，这分别是怎么样的？我要让你来说，负责视觉的部分，以你的角度。
我没有看过。
但是你对这个人的了解。
你先说。
其实今天我要跟他说的，今天阿草是被我骗过来的。
没有没有，其实我
专门叫他过来送我们去排练的。
没有没有，其实我对你们，我是昨天才看到朋友圈有发你们那个乐队介绍，因为我最近比较烦看演出，我看了太多年了嘛，就也不太去看演出那样。
想装老资格开始。
确实看了太多了。
他是老资格，
这个
确实看太多
了。
然后就是我看了那个介绍，我就比较感兴趣，因为我现在自己就是在做关于影像那一块，影像和展览那一块的，所以我可能自己已经不想，就是我站在那儿，只是因为这个乐队我在听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就是、
因为现在好多主唱都不够帅了，
没有，我听的都是后摇。然后我觉得就是好的音乐是你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中听到的不一样，可能你今天在这里听到这首歌，和你在其他地方听到这首歌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能更偏向于我有，就你们给我有一个代入感，然后我进去感受到你们有视觉的、有灯光的、有音乐的这样一个氛围的东西，可能我更感兴趣去看这个演出。
那我们应该会有。
对对对，然后我就比较好奇，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后就是以那种表演的形式来再做一个这样的演出呢？
什么类似什么样的？
最近我看就好多朋友啊之类的，就之前郭宏卫你知道吗？他做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剧，就是那种各种对白，让很多人来演那样，也挺有意思。
是可，因为我原来也演过音乐剧这些东西，戏剧方面就是我们其实在专辑里边也很多尝试用戏剧的方式，就比如当时我们做黑里面有首歌叫，就跟航海有关，跟帆船有关系的那首歌，就上来我们先玩了一段跟海盗，就是那个船长叫大富把大家都叫起来，然后有一只鹦鹉磊磊，就是那只鹦鹉，然后就在里面鹦鹉学舌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唱起那个就是海盗的那种歌了什么的，就是玩了一个，就是那个我们很多就是歌是里面是带有这种情节感的。但是现场是这样，因为现场我音乐节也演过，然后在一些 live house 也演过，我有一些现场的经验，就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很就是它得需要拿捏一个度，然后同时它也需要一个很精细的编排，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未来会尝试，但是我现在不想把这些东西 就是做的很草率的就一个一个扔出来，我希望这些我的东西是像滚雪球一样慢慢的，可能先呈现一小部分，先精致的一小部分，然后慢慢的把这个东西做大了。对，而每种元素我其实都想尝试，所以叫马戏团嘛。马戏团就是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收敛过来，而且没有固定的地方一直在游走的东西。
然后明天的话，刚才已经，哎，刚才我不在啊，刚才已经说了就是视觉的部分了，是不是？
没有，我只说我为什么对明天的演出感兴趣。
啊，那你说一下，就是
视觉
介绍它的部分，叫残韵的部分就交给你。
明天残韵不是有演出嘛？然后我很早之前在豆瓣上看过他很多画那些的，然后就觉得视觉部分就是他对色彩就是特别敏感，然后他对空间的那个画面之类的也做得挺好的，所以我就比较有兴趣。
柴蜜他也做 VJ 做了有一段时间，他之前跟一个美国的一个音乐家叫 Brad， 他是做那种实验音乐，做噪音的，跟他合作过一些那个演出什么的，也在杭州，也在正美演过之前，然后在上海什么，在北京都演过，然后他就一直做这种，也是 VJ 做了得有个一两年了吧，已经。
那个乌鸦和
对麻雀和乌鸦，
麻雀乌鸦
的那个现场的跟。对，现场他是那个跟那个 Bride 在现场用那个来做，对，他就是所以这几年一直在尝试一些新的这种视觉的呈现方式嘛，然后可能跟我这个玩的话跟那个实验音乐又不太一样，我这可能就更就是音乐性更强一点的东西，然后可能就是这东西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那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电子乐
人，还有电子乐人，他原来也是一个电子乐队的，叫 CNDY。CNDY 也是前几年一个比较新的乐队，上过很多音乐节，然后什么尚雯婕给他们编曲，就是也是一个比较新，然后当然后来就不玩了，后来不玩了以后就退出来，以后也是就一直也找不到合适人玩音乐，然后也闷坏了，然后刚好我太喜欢黑胶，然后我们俩就因为他认识好多年了，最开始本来黑的鼓手想找他
啊，
然后后来但是他后来玩那个乐队就没玩成。然后这两年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喜欢黑胶，然后又想再玩音乐，然后刚好我把这专辑做完了以后，我也想开始就是去重新把我自己的现场做起来，然后也是就跟他不谋而合，我们俩就碰一下呗，做一做东西什么的，一玩还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就说那就不然就做个演出然后试一下什么。
其实听到现在我完全还是不能够知道明天那个演出会给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
当然
我觉得对
聊是肯定是聊不出来的，
对，当然我这个话说了啊，绝对不是因为想表达我蠢啊，想表达你们
一定要去看，
一定要去看，虽然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大家已经演完了，还会有下一场的吗？
对，
下一场他们就像他刚才说的，我先精致的做个小雪球，那下次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比我们这次稍微庞大一点精致的另一个大雪球了，中雪球了，
或者是一个彩色。
我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有关系吗？ End of story。
不是，你就说我是黑人就好了。
我是因为我是处女座，我一般说我是因为我是处女座。
可以
他马上学会了，因为我是黑人这个梗。
反正这个演出会就是也是有一些新的尝试在里面，也是在有一部分是在挑战观众的就是常规的审美。对，所以希望就是看看大家的反应，然后再我们再根据这个继续调整，然后去试图把这个做得一个更完善。
绝味很少在家里，这次是蛮意外的。
我之前自己也做过，跟一些交互的那种程序员设计师，之前我在广州做了一场 solo 的表演，是在一个朋友的一个就是那个一起社区的一个开幕的一个 party， 在上面我自己弹琴，但因为他那哥们儿特别有意思，他是一个程序员，他写了一个程序跟我的键盘是连通的，我一边弹琴那个视觉会变化，就是他那个程序很有意思，是从天上掉星星，我每弹一个音就是往上掉不同的星星，弹的轻重它的调的大小还有数量也不一样，对，然后等对，然后它都是可以根据那个节奏变化，然后等、
我看过一个你演出的视频啊，
嗯，
但是我你忘了那个就是曲子名字是什么了、我就看到我只记得那个片的机位一直是在你的左后方，然后弹一个键盘、
对就是，然后还弹中间也有弹吉他，对，
就是那个吧，
对，就是那个，
因为我当时还在想，我想这个上面的图案绝对不是旁边有 VJ 在旁边操作的，就完全是根据他弹东西出来的，
对，
应该就是那个吧，
对，就是那个、对，因为那个人也是跟我很好的朋友，我们之前演出也大概尝试过这方面，就比如说投影根据就是用 KingNack 做人体捕捉，然后 然后我走到哪儿，这个蛇就是那个投影就会投在身上什么的。之前玩过一些这种东西。
我靠，那真的玩挺嗨
啊！就对，因为就是那几年前尝试的东西，
把冰冷的科技，然后就变成了一种，就是一种很感性的一个东西了。
对，这个东西其实挺有意思的。
嗯，多学学。
还是你们城里人会玩啊？
首都人民真是会玩，大城市。
没有没有，他就那人还蛮厉害，现在在英国读书呢。然后我们一直有合作，然后反正之后可能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下次做大雪球的时候就可以。
对对对，但是反正一点点来，因为这东西首先技术包括音乐这个是
把这种程序跟古典触发的那个东西连接起来。
但是音乐是核心，内容是核心，技术只是辅助。技术还是辅助，玩的再花这东西，这东西不好听，我觉得没有，是没有那么大意义。
那行，我们今天要早点撤了，因为
排练
到现在是七点半。然后我们到八点钟的时候，我们自己又要排练，
然后
李星宇他在十点钟的时候也要去我们的庐山老师那边去排练了，
对，要坐火车太累了，
坐火车太累了，我们早点让他去休息休息，
先休息一下，
辛苦了，
好，谢谢，嗯，
好，谢谢他今天过来，是在此最后要跟高星宇说句话，同样叫星宇，怎么差别就这么大呢？
同样有星宇的人，
同样有星宇的人，
因为他是处女座。
好了，大家赶紧去听他的东西，去听他的东西。
嗯、好的，谢谢。
我现在已经在我心里面替代我原先在这种下雨天要听的那些那个氛围音乐了，已经完全替代了。
嗯、
好的，
好，拜拜，这里是奇高电台。
哎，
我是阿迪，
我是小米，
我是阿草，
旺旺。
哎，
啊，
最后再说一句，当我跟他说我们是奇高地电台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张他们家狗的照片，因为他正好养了只奇高地。
高
地啊，你们有缘啊，
有缘
啊。
好，下次带来一块玩一下，
我们打算等一下排练完了之后再去了。
拜拜
拜拜
拜拜。